还没朋友们平安，
呀，
感谢神的恩典，又把我们聚在一起，到你面前，我们来一起敬拜，一起感恩，一起赞美他。我们来一起来祷告，天父，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主你自己的话语。父神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为了我们这些无愧的人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。又升天，如今就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为我们祷告。主啊，这是何等的美好！主啊，也求主你今天就在我们中间赐下你亲自的同在。主啊，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你。如果没有主你自己圣灵的引导，主啊，你的话语没有，我们也更听了你的真理不能行在我们生命中。主，愿主你来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主，让我们能够不但听你的话，也能够明白。谢谢主，我们宝贵的耶稣基督，宝贵的圣祈求，阿门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凭信心生。我前几天呢，听到一位主内家教的一位弟兄，他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见证。他今年夏天呢，就是前上个月吧，跟其他的三位弟兄，就是因为他们坚持要参加实体的主日敬拜，所以就被这个公安警察拘留了实体。这是他第一次被拘留。他说呢，他进去之前呢，他担心自己有可能吸入在这个拘留所的生命。环境，不知道这样的环境中，真的很难相处。但是呢，实在也没有办法，没有讲理的地方，所以你只能进去。但是刚进去的头一两天，他自己用这一句话来给我们做一个感想，说进去让全身无人起立，这就是他刚进去这样的一种感受。说饭里没有牛，牛几米？这个不行，没有干净的床单，没有擦汗和洗澡的毛巾，没有换洗的衣服。28个人住在摄氏4高温的一个屋子里面，杯子是活用的，饭盘是活用的，毛巾是活用，一张大床。就是这28个，这位弟兄啊，他说他是高度近视，但是呢，他头3天进这个拘留所的时候，这个不让他3天不让他戴眼镜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几十年了，他几乎是什么也看不见，他只能看到一个人的这个轮廓，这个这个干净啊，轮廓啊。什么都看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说这3天头3天，所以他啥也看不见，他只有依靠死。这个是对我明天他不该做的，就他信的竞争。反应中，他也看不见这个人。他说这些话，他们有什么反应他都看不见，所以他近视一直往下走。他觉得呢，牢房里面那么一个人，在他自己的心里都是那么的可爱。同理心让他理解，他们之所以来到牢房，来到这里，利用他们各自的错，他们各自的软弱，他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应到他的关系。但是呢，过了3天，等他觉醒之后。下周看得很清楚，他看见了这些的时候呢，他说他心里面的爱心的门一下子给关上，他就不爱他了。他就把他们分门别类，他就会用自己的心去判断他们中的一个人，去认定他。 他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家伙好像是他不喜欢，就跟你安接近。所以呢，他自己去和他们传福音，也不想做什么。他说呢，虽然肉体上他是愿意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么要看见，但是呢，心灵上听不到呢，有的空啊。还是说他容易就好死，因为他看不见，所以他全部凭着信心这样的来度过这几天。他说呢，在里面只有漫长的等待，就像地狱一般。但是呢，他说有一个不同，就是什么呢？他是靠着神所赐他的信心，他相信再怎么样的环境怎么样。他的神，他的主与他同在，他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而且他是为着基督的名在这里。这里呢，让我也下面想到啊，使徒保罗，他在哥林多后书5章7节里面，保罗讲了一句话，保罗说：“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睛，也就是说，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什么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行善和听神的话去行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是谁，这是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光做盐，行事为人能够这个造就他的一个最根本原因。那么，所以呢，今天的信息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凭信心生活这样一个主题。基督徒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败坏悖逆的一个世界上，也需要我们凭信心生活，不是凭我们的眼界。如果我们就把我们看见的怎么样，我们来凭这些来生活的话，那么我们肯定是会这样。那么我们怎么凭信心，在这个世界上度过这几十年的短暂的时间，那么这条信息呢，就通过4方面来提醒，或者可以说教导我们，我们需要效法信心的榜样，我们需要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愿意跟基督一同受苦，我们也需要以颂赞为己，成长献为神，我们也要受苦。属灵的带领者给我们的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方面，我们需要效法信心的榜样。我们先这第7节到第8节，第7节他说：“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神，你们要想念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”那这样的想念，我们经常大家用这个词，对不对？把都想念，什么想念，亲人想念儿女，这里面的想念在灵魂中它是一个定现代词的分词，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心里边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，不是说哎这么一时一会儿没了，它是一个连续持续不断。那这里面你看，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是。就是你们要想念的那些的对象，也就是说，引导他们的人就是那些曾经传神的道给他们的人。如何引导呢？就是我传神的道来给他们，来引导。其实本这个人引导他们，那是他所传的这个来引导神。所以很酸，这个无名信息也是基督真正传的美好的信息。换句话说，传信息必须要怎么样？用神的道来引导，那些行者他传信息，就影响各位已经回到更加。谢谢。 可能是他们的牧师，或者当时的知府，或者是耆老都有可能。那这里边说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，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意思，那些引导他哦，那些引导他的人，心中就想念他了，他最后那个唯一的结局是想念自己，不是说这个高低啊，这个外貌，最重要的是看他为人处事，过去一生的结局。这里面的留心看他们的结局，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用心的来思想，来这个琢磨的时候，来为在心里面的思绪，看什么呢？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那这里面的为人呢，就是指他们生前他们是怎么样在这个世上生活。为的结局就是他们一生的生，就是他们一生生活所带出来的那个生那个思想成型，也就是要不断回想他们一生中行事为人的那个美好的像。他们靠什么活出这样的生命呢？是靠神所赐他们的信心，进而产生对神完全的信号。也就是说，他们都是信心的见证人，是真实的，要效法他们的信心，就是要是靠信心生活的，一样，是要效法的第一步，就是接受他们所传的，就是相信他们传给他的道，而且照着这些道去信。就刚刚我想起一个牧师的一个分享见证。正果牧师好像，这个弟兄姐妹可能很多人知道正果牧师。如果我也是听他的一个这个见证的一个视频，他就说，正果牧师他是1949年的时候，就是30岁，当时呢他都接受了神父的教，当时呢他就因为在国内我想在心里就是很想说，他当时呢他在大陆在本大陆没有。是的，神学院学习，他就只身去到香港去读神学院。他本来以为是香港读神学院，就可能读几年，他就这就回来去。结果他去那儿待了30年，没有回来。而且他走的时候，那么他的子孙不孩子，所以呢，这个牧师的思想。你说就问这种问题，说你这读书啊，那你把我一个人跟这五个孩子，我怎么来这个？给他们吃屎了。这博物馆对他这说你，那你还要靠你们每天就吃老太婆。我说你们每天吃五块钱，没这个事我就听到，就听了这个郑国公的话，他就送这个郑国公去读神学院，结果一走就是30，直到1979年，他们才全家人才团聚。那么他回来了之后，看着他的这个师母也。他在强调孩子们的成长啊，所以这个公司就问他：“哎呀，你们这么多年30年，你们吃什么这么长大的？”师母就说：“你不是告诉我们吃马太福音？我们这么多年就是靠马太福音来生。”所以我想，这就是一个信心，他们靠神道来生活的一个美好的。加油！我们也学这个，我们也能真的有这样的一种信心，有这样的一种愿意，真的靠着神的道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有这样的生命，愿意来追求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第八题，他说：“你要说的那个什么经，一直到尾论呢？一样，前面笑，信心，这里就错了。”他那个信心的对象是谁呢？是耶稣基督，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
永远是同一个能源的力度，它是那个永远不改变的。就只是那些传承到给他们的领袖，他们的信心来源定向，就是从他们过去从哪个路线，从耶稣基督那，把基督今日仍然是因为全知全能的，他们也是你能够从这个能力啊，这个已经我现在仍然是有问题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因为全部耶稣。对，一直为了那些领袖不能继续引导他，但是他变得最终平等与他，所以效法那些领袖，其实啊。就是在效法谁呢？其实在效法基督，对不对？就像保罗在这个《哥林多前书》11章节，他告诉我跟你这会，他说你们应该效法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所以我说我们效法一些信心的榜样，我们不是效法这个人，就是说他这效法基督能够这样的生活，我怎么就我怎么我那个。哎，其实是效法他，本质上来说，那是效法基督。如果你真的就把一个人，把他做成文字上，就他那样的做，他天天就是来人是学习他这种怎么样，就怎么样，就怎么样，那你就是把这个人当成武器，你来击败了。对，因为人都是不完全的，再好再。真的有信心榜样的你呢，他身上必然有一些的不完全、不完美，所以我们自己的我们信心的榜样，谁呢？是我们的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。所以这是第一方面，我们就是过凭信心的生活，是不是要也信效法这个榜样啊？基督是我们的榜样，信心的榜样。我们第二方面看。我们过信心的生活，也要与基督一同来受苦，因为圣经上、福音上从来没有说过，就是啊，你信耶稣就不会在事情上受苦了，就一帆风顺，说是有什么你就有什么，你一切的成功不会有失败，不是的。但是呢，现在的成功神学呢，他传讲了，就是啊，你信了福音。你会发现，没有给人传福音，可能信了神，你就必会好，你会有一份更好的工作，你没工作，你家里有好多是这样的。圣经福音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虽然信神，我们也会在这个世界上经历各样可的难处，各样可的痛苦。我们与神一样，也会遭受这些，我们不愿意遭受这些难。但是跟他们不同的是，我们有神，有一体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的难处，不至于像死人一样在难处中就变成。那这个计划呢？首先，你觉得他说，嗯，然后看到他不能叫各位的心，为什么？我操，还挺好。并不是套路。那在饮食上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。那这句话的按照字面意思，如果直译的话，就是可以这样讲：所以你不要为诸般怪异的教训引偏了，因为人的心灵被恩典所坚固才是好的。人心是靠食来坚固。那些在饮食的事情上循规蹈矩的人，他心灵中是得不到任何益处。那这里面他说被勾引，他说不要被那诸般不可的教授勾引而去。所以勾引就是被带走、被引入、欺骗。那些怪异的教授，就是那些与我们正统的福音、圣经真理
不符合的那些西瓜、西郊、写作，所以这些东西你都出来，你这个人他会陷入混乱，而你要真你要对圣经上的根基，你能够真的完全就能够变成属于一个这样的生命，你还能用这些东西事实组成，把你欺骗了，我明白，对吗？意思。那我下周我那也是等我这看一下，结果结果被新天地这个异端就给掳走了，吸引走了。那听了他们的教训，觉得非常合理。他跟别人来竞争，甚至来这个规劝的，他也是就是听。结果导致家庭破裂，暂时真的是可悲。所以呢，对一些怪异的教训，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谨慎，要对照我们读的圣经，一定不要被这些怪异的教训所欺骗、所勾引。又说了，希伯来这个会有被错误的教程勾引，以至于先人神的正道的这样一个危险。这种怪异的教授，他进入这句里面加了实，所以跟我们是与实有关的一个错误教学。他们之所以会被诸般怪异的教程勾引去，是因为他们的信心。坚固人信心的没有别的，只有基督的恩典。所以呢，并不是某种特定的食物。所以呢，说那些在食物上专心的人，他说对坚固他的信心毫无益处。大家知道，现在很多人，包括一些基督徒，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研究。你人生，他说到的就是，哎，我今天这个进食，我该吃什么？不该这个吃什么？什么时候吃什么？什么时候不该吃什么？吃什么？什么时候？他有的可能是研究，但是呢，他对研究圣经，对很切的祷告，他没有这么大的兴趣。你可以从他自己的生命的样式。从他生活的一些状态看，他这样的食物上专心，其实并没有使他们的信心危机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这个对在食物上如此的专心，对坚固他们信心毫无益处。那么接下来第10节到第11节，他说：“我们一起谈。”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，都有同时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一块。那这个话，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，在律法里面，它是有这样一些吩咐的啊。前面说到，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。这是恩典的来源，好，这是恩典的来源，这是我们祭坛，我们的恩典来源是这个祭坛，从这个祭坛出来，这个祭坛指什么呢？就是指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成就的救恩的这一说，就是十字架就是那个祭坛，耶稣基督就是在那里为我们把自己献上。对，十字架是祭坛，耶稣基督在上面把自己献上，成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成就了父神的救恩，成了拯救我们的那个祭。所以呢，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，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祭坛，就是耶稣基督被钉的这个十字架。旧约中在帐幕中供职的那些人们。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祭坛， 而且里面说祭坛上面的祭物是谁呢？我们现在祭坛上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，他献上自己，成为我们的赎罪祭。那些是账目活在宗教规条中却没信心到神面前的那些，就应该感到这些服侍、这些这个供职的这个祭坛的供职，他们没有权利。是我们精神上这个钱，与他们没有连在一起，也就不能享受这样的恩典。我们靠着这个这些的历史，这个在旧约中早有预表，就是在说旧约中早有预表，在这个这些圣经里面，就是当大祭司把牲畜的血带入圣所。做出罪的时候，那么神的圣子就要被烧到体外。因此呢，那些侍奉账目的人，他其实是吃不到这个祭坛上的那块祭物的。所以这里说，所说的大祭司带牲畜的血在圣所献的祭，而身子被烧在了营外。所以这就预表了什么呢？耶稣基督他要用血。就要把心成圣，也就要在城门外受审问审。这是下面33里给我们讲到了。他说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。这样，我们也能受到明白，进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，就耶稣基督他所受的各样的凌辱。包括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一次献祭、献祭为祭，应验了旧约中赎罪日祭牲所预表的什么呢？就是那些祭牲的身体，既然被烧在了门外，耶稣也就要按照这个预表，在城门外。那么，大家读福音书的时候，我就看到。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受审判的时候，在这个大祭司呀，在这些地方，他们的这个官邸啊，或者比拉多面前，但是主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，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城里被钉死下的，而是在耶路撒冷城外那个哥伦塔，而不是在城里，是在城外，所以这是旧约里面早已预表出来的。所以他说要用自己的血将百姓成圣，也是经过要用自己的血，也就用他们的生命来让他的百姓成圣。所以耶稣他是在城外受苦的目的，就是血来洗让百姓成圣，就是用血洗去我们这些真正信靠他的人身上的罪。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成为圣洁。所以呢，这样这里在这里就这样，哎，承上启下的一个过程，就是既然如此，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被你连接起来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也当初到阴暗，救了他，忍受他所受的那个。与他一同受苦，所以呢，这里面的出到营外，其实它是一个双关，一方面是指赎罪祭的这个祭物，它要被烧在营外，不能在这个以色列他们这个营内里面烧；一方面是指什么呢？是指金牛犊事件之后，摩西在营外打理一个帐篷，称这个称为金的。那当时呢，摩西上山，那么等候神给他的这些的这个这些律法的吩咐。但是当摩西下来以后，这些人等不上了，就做了一个金牛犊。也所以呢，摩西生气，一气之下，那么最后后来，我就会发生，也就是他们没有等。也没有等摩西下来，也就他们已经把他们过去信的这个神弃绝，
说我信这个什么神，现在到现在怎样，好像都还没有动静。所以呢，后来以色列人在行这个神就在行外，让摩西造了一个帐篷，作为一个会幕，然后在行外彰显他自己的因为以色列人在营内已经弃绝了神。那么在出埃及记33:7，他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。他说：“摩西正好将这个会支搭在营里去与了，传奇罗密诺啊，进到境外的会与去。也就是说，神就在营彰显他与他们的同在，并不是在他们所设立的这个营里边。所以呢，如今呢，神的儿子就在。”犹太教的营内被弃绝了，那么现在到这个也是当时的这个犹太教，在这个幕外受凡寻求神的人，就当脱离犹太教的这些教条，应该是与基督真实的灵，不是靠律法来得救，而是要靠你靠信靠耶稣基督做神的家人，来蒙恩得救，来与耶稣基督。依托来受他。所以接下来是4节，他说：“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久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”所以呢，这是信徒应当跟随基督除掉以外的原因和目的，因为我的盼望在这世界上乃是在什么样将来的一个城，将来的一个城不在于这个眼睛看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地上的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，被弃，还会永远的留在历史里。那么我们现在知道，那么当年推罗马城、亚历山大城、耶路撒冷城，那都是在当年的，当时是非常，真的是。有名辉煌，如今在哪里呢？都成了一堆废墟。今天我们追求的是所追求的房子、车子、财物，甚至人们说买一个豪华的轿车，将也都会归于无因为这些业界呢都会过去，只有那个不流通的永远永存的，都不能朽坏的。他们永远啊！对呀，我们是被神他，我们在树林上，其实已经得到不能进入永那个，我们已经来到了哪里？天上的样子，就在我们属灵的意义上来讲，我们这些信徒的神已经进入了神国，但是这也是一个对战的一个。这样的一种情景，我们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，但是在基督再来之前，那个城还没有临到这个地上，但是啊，将要，那是一个将要的城，那是我们永远将来的中心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在地上生活的这段短暂的几十年的时间。我们即使经历各样的苦难，我们是在和基督一同受苦，我们都在等候和盼望基督再来这件最美的事情的发生，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再来，新天新地的降临，我们将会与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在哪里，再没有苦难。再没有眼泪，再没有死亡，我们永远在永恒中会跟主永远同在。所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管有多大的苦难，多大的这些的经历的，真的跟我们将来要与基督耶稣同在那种永远的美好，真的是不是一个等级的，没法对比的。这是关于第二个，我们要耶稣基督。
愿与他一同受苦，等候那永远的我神的家的降临。第三方面，我们从信心来生活的是，我们要以颂赞为祭来献礼。在圣道十六节，圣经他说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他承认主名之人举重的果子。那么，耶稣基督，我们知道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他受苦，而且他死了，后来升天，我们与他在天上的那个城，就是的天家，就是啊，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，我们知道通过了或借着那位在此外受苦的耶稣基督，更是借着复活升天的大祭司耶稣。我们要常常对神的，我们要常常对神抱有感恩赞美，就像献给神祭一样，就像献给神的祭一样，献上我们的赞美。所以这应当是基督徒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一种常态，经常需要，不管在哪里，不管在什么情境下，我们都当心存感恩。赞美，这是常常从我们口里献给神的。这里面就说，这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。那么前面刚刚讲了，是要说到这个赞美的祭、颂赞神的祭，这一节经文又说到另一种祭，就是什么呀？行善。还捐书，行善的意思就是做利他主义的事情，对他人就想好事情。捐书呢，就是愿意在物质或者金钱上，我们捐献奉献，在神的施工上或者别人的需要上，这就是前面的一个行善的一种具体的表现，一种具体的表现。所以呢，每位基督徒，我们都有一个什么呀？祭司的身份，对不对？我们说，祭司、先知、君王、三，但是我们首先有一个祭司的身份。所以呢，基督徒的人生，我们应当是一个献祭的人生，就是一个给予的人生。这里没有说明说行善和捐书的对象是谁，但是我们把行善和这个奉献给谁呢？这没虽然没有说，但是呢，我们优先考虑的应该是主内的弟兄姐妹。如果同样一种情况，同时有两个人哎都需要一份帮助，或者我们当然优先我们帮助的，我们扶持的应该是主内的弟兄姐妹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使徒保罗他在加拉太书六章十节，他说，所以。有了机会，当向众人行善，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是圣经教导我们是要向众人行，但是在如果在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会就是要满足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，放在首位，然后再考虑其他的，就是这样一个事情。好，最后一个方面，当然我们在凭信心生活，就是要顺服属灵的带领者。十七节他说：“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将来交账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。若忧愁，就与你无异。这里面的依从和顺服的对象是谁呢？他说是那些写，也就是主人现在写信的时候，他们教会里面的牧者或者是长老这个带领者。那么在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。 命令之后，他又加上了什么呢？且要顺服的这个命令，又要依从，又要顺服。我们又好像觉得，就像是说公解释了，其实也我也有这两个没特明显的区别。其实他主要他是在表示啊，基督徒要把自己呢置身在一种权力之下，愿意自己在这样，就是为了自己的益处，就是神其实让神的儿女在一个权柄之下。当然，就是指教会在属灵的权柄之下，对他们的一个保护，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引导。所以，之所以要依从那些引导他们的，且要顺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后边是这个原因。他说，因为他们为您的名头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。就这句话，其实是一个。很重的一句话，也是一个很警告的一句话。警醒的意思就是，就像牧人看守羊群，来不让非常谨慎的看护这些羊群，不要让周围这些豺狼这些东西来侵犯这些羊它的权益。那就说到那些引导他们的人，所看护的是信徒的什么样灵魂，他。引导他们看顾的是信徒的灵魂，就是他们属灵的生命，这是主给每一位牧者重大的托付，是将来他们要向主来交账。所以呢，主把信徒的灵魂托付给牧者，他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，要在主给牧，要在主面前。要交代自己是尽到了为羊群警醒守望这样的一个，对呀，弟兄姐妹们，其实啊，其实真的老实的讲，对一位牧者而言，任何一个教会的牧师啊，他最关心的，最最最关心的，不是说有多少新人来到这个教会。他最关心的是教会现有的这些会众，现有的这些信徒，这里有多少在真的愿意改进，不符合圣经教导的那些的观念，也就是三观、世界观、人生观跟价值观，造就这些口头上说自己是我的这些的。信的弟兄姐妹，信的这样信他们的过去没信主之后的那些不符合圣经的三观，有没有真正的改变？生命有没有真实的与过去不信的时候真实的改变？因为这是关系到一个人永生和永死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呢，牧者交账的时候，如果他真的是快乐越多，就说明有更多的信徒在属灵生命，他在成长，在平常对于神的信心，他在过一个追求圣洁的生活，他们的好行为见证了他们信心的真实，也见证了他们是一位真正蒙恩。我们就如果牧者交账时有仇恨，就说明有些信徒还没有活出那种本该有的一个生命啊，信心他们可能是因为接受了我们来做我们的教训，是一轮跟随世俗的潮流，人人。深深越来越就冷淡了，就离弃，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极其可怕，也是毫无益处的。那么，我和师母呢，我俩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面前呢，经常放着一张教会众弟兄姐妹的 但我们为此提名，为几位祷告，就一轮一轮的过。其实这都是在守望，守望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做不了事，能做的只有神自己，就是愿意到，我们就是愿意求神能够让每位弟兄姐妹真正得到这个美好的经历。那么在对今天的信息之后呢，我也实在是感到心里面有很大的负担，很大的亏欠。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做到还是很不够，没有那么的横切，没有那么的急迫，所以生怕将来接触时候焦躁的事，学会和平处。这样，我们只有做一个更警醒的守望者，将来救主的时候，才可能会少一点忧愁危险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的信息呢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眼界的这个世界上，就像那位在腓立所坐的那个弟兄一样，我们不是凭眼见。生活是凭着对神完全的信心来生，要效法那些已故教会领袖的美好榜样，要愿意与基督耶稣一同献身，我们也要常怀一个感恩赞美神的心，也要常常有一个乐于神的心。也要顺服属灵的带领者，让他们将来向主交账的时候，能够多一份少一些忧愁。这对牧者和信徒都是最美的、最有益的。我们起来吧，就我们起来到你面前来献上感恩，也献上我们的祈求。主，你是这样恩慈怜悯，你来拯救我。主，你把你父神，你把你自己独生的爱子，你赐给我们，他愿意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升天。如今他就坐在天上父神宝座的右边，做我们大祭司。主，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生活中、生命中，我们还有很多。中不讨你喜悦的地方，还有很多软弱的地方，很多真的是无知愚昧的地方。我们真的需要主你亲自的来怜悯帮助我，让我们能够真的在教会的生活中，我们能够一起来扶持彼此的帮助，一同在兴旺福音的过程中，也让我们自己的生命、信心得以激活，能够跟随主直到天主。我们谢谢主。好祈求，用耶稣基督保护了生命。
阿门。